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我校与厦门大学正式签订对口支援协议；
校长贺祖斌率队赴校门访企拓岗走访调研；
我校召开广西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工作布置会；
校园新视野，优化专业大调整，裁撤专业批量增。今天的校园新视野，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项改革方案，一起了解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的方法以及裁撤专业的条件。
心情驿站，传统文化全新站位，国潮产品引领时尚。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来聊聊近几年大火的国潮热现象。
日坛公园，今天的日坛公园，我们一起聊聊搭子关系流行背后的情感意义。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4月6号，校长贺祖斌率队参加厦门大学建校102周年发展大会、对口支援协议签约仪式等相关活动。校党委副书记赵铁、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汤志华和校办、学工部等主要负责人陪同参加。会上，贺祖斌校长与厦门大学江云宝副校长共同签署了厦门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对口支援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将本着积极对口支援、互相学习、紧密合作、共同提高的原则，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深化对口支援合作，支持帮助我校加快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水平、科研服务能力和学校管理水平。本次对口支援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厦门大学对口支援我校发展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是我校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
4月6号，校长贺祖斌带队到厦门市开展拓岗暨毕业生就业对谈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赵铁、中共厦门市委教育工委、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人才服务中心等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会上，贺祖斌校长指出，要充分发挥学校在人才培养、干部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优势，并就我校与厦门市加强合作共赢新局面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学校主动对接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的进程中，在全面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产教融合、就业实习基地建设的过程中，能得到厦门市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二是希望双方在学生就业方面拓展合作方式、创新合作机制，让产教融合更接地气，输送更多优秀毕业生到厦门建功立业。
4月6号，校长贺祖斌、校党委副书记赵铁一行走访看望福建校友代表。走访中，贺祖斌校长向校友们表达了母校最诚挚的问候和关怀，介绍了学校成功举办90周年校庆概况，回顾和总结了近年来学校在双一流建设、综合改革、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校友工作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贺祖斌校长对各位校友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施展才华、创造业绩，为母校赢得了良好声誉给予肯定。他表示，作为校友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母校将倾力做好支持校友发展的坚强后盾， 并诚挚邀请各位校友常回母校，畅叙校友情，共谋新发展。
4月7号， 我校召开广西第7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工作布置会，校党委副书记邝永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邝永清副书记强调，进一步做好展演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奋力书写党的每日事业新篇章的高度使命感，凝心聚力，狠抓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 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高度责任感，精心谋划，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强化责任担当，以初心、出彩、出精品的高度自信充分彰显师大风采。学校各相关单位要抓紧时间研究，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奋发作为，切实增强立德树人、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把学校最优的展演作品、最高的工作标准、最佳的工作状态、最好的服务保障展示出来，确保本届展演活动取得优异成绩。
4月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全区档案工作会议，我校受邀参加会议，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黄文涛代表我校在会上做经验交流发言。会上，黄文涛副校长以守正创新、奋力推动新时代高校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用坚持党管档案、构建全员重视工作格局，坚持有效用档、 打造宏文立教育人品牌，坚持科技兴档，提升档案工作信息化水平等三个坚持，凝练总结了我校档案工作做法，分享了我校档案工作中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先进工作经验，介绍了我校档案事业中宏文立教的精神和档案育人的理念，以及我校档案现代化和信息化工作推进的有效经验。他表示， 我校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创新思路，补齐短板，推动档案工作内涵式发展，更好地助力学校国内一流大学建设，为我区档案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4月3号， 我校召开2023年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委员会第1次工作例会暨全国文明校园复审工作动员会， 校党委副书记、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赵铁出席会议并讲话。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汤志华主持会议。赵铁副书记在会上强调，学校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全面做好迎检准备，共同巩固工作成果，要聚焦问题，大兴开展调查研究， 查漏补缺，补齐短板，以高标准、严要求，系统梳理创建权力完成预定目标，坚决维护好学校金字招牌，要众志成城，全校上下下好一盘棋，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强大的工作合力，形成以上率下、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要严防死守，构建文明创建常态化长效机制， 夯实师德师风建设，牢固树立底线意识，确保校园安全稳定，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成绩迎接复检工作和学校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4月3号， 广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田立辉率广西大学科研院社会科学处相关负责人来我校进行座谈交流。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苏桂发出席座谈会。会上，苏桂发副校长从推进科研管理和组织模式创新，打造特色优势研究领域与方向， 隐喻高水平科研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等方面，介绍了近年来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取得成绩。他表示，两校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特色，在联合打造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研究领域，加强以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等方面，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高质量发展，以有组织的科研推进新时代广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3月27号至30号，校党委副书记邝永清带队到深圳、广州两地，深入相关企业开展拓岗活动，抢抓春招关键期，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座谈会上，邝永清副书记向与会人员就毕业生就业实习实践和人才培养方面与企业进行了深入交流，期待双方继续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希望相关企业为我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实习岗位，真诚邀请校友和企业来校选聘学生。邝永清副书记指出，校友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校友是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学校可以掌握运用的学术资源、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坚实后盾。珠三角是师大毕业生的一个重要汇聚地，期待校友们戳力奋发，把事业做强做大，贡献更多师大力量。
优化专业大调整，裁撤专业批量增，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就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其中涉及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高校撤销专业条件等多方面重磅内容，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今天的校园新视野，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项改革方案，一起了解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的方法以及撤销专业的条件。
近日下发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 20% 左右的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这一调整幅度与近十年每年约 5% 的调整幅度相比，规模更大。在未来三年，各大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会迎来更大起伏。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锚入学率已高达 59.6%。 面向普及化背景下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需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完善质量保障机制，推进质量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学科专业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其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方案中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一是深化新工科建设，对现有工科专业全要素改造升级，将相关学科专业发展前沿成果最新要求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加大国家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支柱产业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力度，打造特色鲜明、相互协同的学科专业集群，推动现有工科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培育新的工科领域。
二是加强新医科建设，聚焦理念内容、方法技术、标准评价等，全方位改造升级现有医学专业，主动适应医学新发展、健康产业新发展，布局建设智能医学、互联网医疗、医疗器械等领域紧缺专业，瞄准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大力推进医科与理科、工科、文科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培育医学家等新兴学科专业。
三是推进新农科建设，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主动运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改造提升现有涉农学科专业， 服务国家种业安全、耕地保护建设、现代农业发展、生态系统治理、乡村建设等战略需求，以及森林康养、绿色低碳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开设生物育种、智慧耕地、种子科学与工程、农林智能装备、乡村规划设计等重点领域紧缺专业。
四是加快新文科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志、中国之理，推动文科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交叉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强化重点领域涉外人才培养相关专业建设，打造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关键语种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主动服务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发展。
除新增专业之外，还有大量的裁撤专业。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部点总数 6.6 万个，较2012年新增 1.7 万个，撤销和停招近1万个专业点，每年调整幅度将近 5%。 大规模专业撤销成为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常规良性的举措，在2021年被撤销的804个本科专业名单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被33所高校撤销，是被撤销数量最多的专业，其次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有高校教师在谈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被撤销的原因时指出，这个专业大而全，特色不鲜明，主干课程核心竞争力不强，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独特的专业技能，也缺乏明确的就业方向。2019年，教育部再度发文，强调淘汰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专业撤销步伐继续加大。而如今的改革方案更是明确提出对高校连续五年未招生的专业予以撤销处理。
改革永远在路上，砥砺奋进再出发。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家的日益强盛，新的使命任务、新的战略安排、新的工作需要也会接踵而至，持续进行调整优化，才能跟得上时代步伐。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学子，也要紧跟时代脚步，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出独特的步伐。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优化专业大调整，裁撤专业批量增，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传统文化全新站位，国潮产品引领时尚，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近年来，一股全新的潮流席卷了消费市场，从运动鞋服、日化美妆、食品餐饮到游戏动漫、电子产品，一批兼具高品质、高颜值、高性价比的国潮品牌正成为更多消费者的购物首选。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来聊聊近几年大火的国潮热现象。
从冰墩墩、雪融融的迅速走红，到故宫文创产品大受欢迎，再到老字号品牌不断推陈出新，文韵悠长的国潮带动一款款产品销售火爆，一个个品牌发展壮大，成为推广中国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年，一系列带着中国元素的产品爆红网络，激发了人们对国潮的兴趣。
国潮产品之所以受青睐，是因为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创造力，涌动着将传统文化之美和当下生活之用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生命力。故宫文创、中国李宁、唐宫夜宴、洛神水舞、三星堆面具，这些近年走红的国潮作品已经超越了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简单拼接，他们结合当代审美习惯对产品进行创造性转化，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丰富的审美体验，更深层的精神满足。
国潮发展之迅速令人惊讶，但不奇怪。关于国潮迅速兴起，并不仅仅因为简单的市场偏好，还在于具有优良品质的国货与源于传统文化的时尚相结合，让年轻消费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记忆的唤醒与创新。
具体来说，一方面，国产品牌质量有显著提升，工艺设计更贴近国内消费者喜好，售后服务保障持续改善，产品性价比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从一开始加入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商品卖点，到如今把传统美学融入产品内核，国潮已变成一种极具文化创造力的时尚符号。
从受众群体来看，以95后为代表的年轻人们是国潮产品的主要输出对象。从小就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在中国经济腾飞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更强，对兼具设计与质量的国货认同感更高，推动国潮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新潮流。
重视精神价值、分享表达的年轻人，不仅是国潮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而且愿意通过社交媒体等分享自己喜欢的国潮产品，这为国产品牌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面对消费者的情感认同，国潮品牌也应着眼长远发展，在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下更大功夫，以更稳定的质量、更周到的服务、更有创意的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多惊喜，才能打造持久的竞争力，让国潮成为一股长盛不衰的热潮。
国潮热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国潮的流行不仅彰显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升，更体现出当代中国旺盛的文化创造力。回望历史，立足当下，坚定自信，不断创新，打造更多体现当代中国人审美趣味、文化精神的国潮产品，方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文化气息，也让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得到更好的传承。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心情驿站，传统文化全新站位，国潮产品引领时尚，日坛公园稍后与您相约。眼神，你就是我的好搭子，欢迎来到日坛公园。近日，搭子二字正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关系，诸如饭搭子、旅游搭子、学习搭子、运动搭子等各式各样的搭子关系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在年轻群体中日渐流行。今天的日坛公园，我们一起聊聊搭子关系流行背后的情感意义。搭子原是民间用来搭在肩上的用具，而现在年轻人口中所谓的搭子，则是一种新型社交关系。
在某一时刻或某一领域，有共同的爱好或需求的两人或多人，可以规律性的结伴进行一些活动。他们是这样形容搭子的：浅于朋友，重于同事或同学，主打一个垂直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
四年前，人类学家项彪在访谈节目《131》中就提出了消失的附近这个概念。生活在原子化的现代都市，人们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里，缺乏热情和精力去经营亲密关系，与附近的关系越来越冷漠和脆弱。但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动物，是一切社交关系的总和，被压抑的社交需求始终都在。
于是搭子就成了很好的解决方案。这种和陌生人建立起的现实连接，是基于共同需求的主动选择，且自带某种心照不宣的边界感。年轻人越来越钟爱搭子，因为它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简化和提纯，在满足社交需求的同时，淡化了需要付出的时间和情感成本。
想要成为朋友，除了要满足这些要求之外，与朋友的相处之间还遵循着一些规则。而通常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不会直接地告诉对方自己在交往中制定了哪些规则，但是我们会用默认的规则去审视我们的人际关系。当发现对方违反了某一条或几条规则后，友谊就可能走向失败。
不难看出，我们对朋友有个较高的标准，不仅需要在兴趣爱好上有共同点，同时需要对方给予情感价值，双方三观上的契合，彼此信任等等。因此，朋友并不是一拍即合，很多人交朋友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彼此了解、认识，一步步的自我暴露。
而事实上，我们真的有时间吗？因为学习、备考、社团活动等等事情，我们不再像小孩子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结交新朋友，更不必说进行深入的了解。其次，即便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社交，交到一个志同道合朋友的概率又几乎微乎其微。
找到完全契合又可以随时陪伴的朋友很难，但找到一个精准陪伴的搭子却是十分简单。搭子可以将你的需求细分，工作日和饭搭子一起吃饭，休息日和探店搭子一起探店，打游戏时有游戏搭子，去健身时有健身房搭子。
尽管搭子将需求细分，但事实上在相处中，如果发现你和你的某位搭子很合拍，那么可以大胆地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搭子也可以变成朋友。或许搭子正是年轻人寻回附近的勇敢尝试，伸出触角去探索适合这代人的社交关系，用另一种方式感知生活的美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呢？
无论是哪种搭子，他们的出现都使我们的生活熠熠生辉。让我们珍惜每一个搭子，与他们真诚的相处，在前进的道路上互相加油打气，希望大家都能遇到和自己很搭的朋友，收拾好行囊，拥抱周边的人与世界。
老师同学们，今天的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梅玉、明玉、音晓、怡静、瑞显，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的夏日，一丝凉风掠过耳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留恋留恋。抚摸斑驳的树影转圈盘旋，金色夕阳的一隅柔而缠绵。你看我看的这个世界美好至极，你看那我的所有都是我的美丽。指尖旋转，萦绕耳边，心跳放狂流连，我的美丽。抚摸斑驳的树影转圈盘旋，金色夕阳的一隅柔而缠绵。你看我看的这个世界美好至极，你看那我的所有都是我的美丽。时间